欢迎回到7月27号的焦点对话，我是海涛。中国爆发问题疫苗事件呢，外访的习近平主席放出了重话，要求猛药去科，挂骨疗毒。李克强总理誓言严惩不贷，绝不姑息。那但是从一个星期的政府行为来看，中国政府的行为来看，揭露假疫苗的文章都被删除了，网上的评论也被消音。抗议假疫苗的家长呢，则遭到了警告。从这个汶川地震豆腐渣工程，到三鹿的毒奶粉，再到近年来屡禁不绝的疫苗丑闻，中国当局为什么始终停留在维稳为优先的这种思维定势呢？中国不断发生假货的毒物的丑闻，未来要制止这类的这个人祸，政府能做和必须要做些什么呢？除了刚才参加第一个话题的夏敏教授、杨建立先生和陈伯公先生之外呢，现在我们也连线人在德国的资深媒体人常平先生，请他来参加这部分讨论。常平先生你好。常平先生你能听到吗？
哎，我能听到。
刚才我们是行，刚才我们这个讨论了是这美中贸易战的问题，现在我们讨论这个中国的疫苗问题。那么在这次这个疫苗的这个问题上呢，就是这么大的风浪每次都起来，你觉得这次中国的官方的态度和以往的有什么不同？如果有的话，为什么不同？你先来谈谈你的这个观点和看法，常平。
首先据我的观察，这一次的舆论首先有不同，最大的不同是对这个民间舆论对官方的期待是有不一样的。在这之前的疫苗事件已经发生过若干次了，还有坑害婴儿的、毒害婴儿的毒奶粉事件等等，在这之前大家还是比较期待官方的，尤其是最高领导人的批示的。这一次呢，这个期待仍然存在，但是呢，相比以前来说，是弱了很多，甚至在还没有这个批示的时候，大家已经开始嘲笑，就是这个中国这个政府或者中国领导人作为一个交代批发商的存在，有很多人在李克强批示给人民一个交代之前就开始嘲笑，说他一定要批发交代了，也有很多因为这个交代大家把它谐音成这个封口的那个交代
对，
也有一些网民在几乎他批示的同时做了一些行为艺术，就是把自己用交代捆起来，用交代把口
嘴给封
起来。对，这个是很大的一个不同。在他批示之后，这种嘲笑也更多了。你说有网民这个有一个比较流传比较广的帖子，写这个我给大家念一下，比如上海踩踏事件，你掷地有声，要彻查原因，给人民一个交代。这个长江帆船事件，你怒发冲冠，要彻查原因，惩罚犯罪，给人民一个交代。天津爆炸事件，你痛心疾首的，要彻查原因，给人民一个交代。深圳掩埋事件，你信誓旦旦的，要彻查原因，要给人民一个交代。这次疫苗事件，你一如既往的要彻查原因，惩罚犯罪，给人民一个交代。你就是一个批发交代的。这个是就是网民对他的，或者说民众对他的期待是有所变化。在另一方，你刚才提到，就是说这个领导人的批示是没有太大的变化，虽然他们试图去用一些新词，这个或者用一些更狠的词这个刮骨疗毒这样的狠话，但实际上呢，跟以前的他没有太大的这个区别。
我们大家都注意到这次在中国呢，实际上这个假疫苗事件呢，实际上除了长春这个生物这一家以外，另外在武汉还有一家，它那个规模和这个危害那个程度好像不亚于长春，但是长生啊，这个生物科技公司。那么为什么现在好像大家都把这个板都打到了这个长春这一家这个科技生物公司头上去，好像大家不听到什么这个武汉那个公司，武汉公司哪去了呢？就是从这个我们大家看的曝光这个程度，武汉的公司就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这个 现在就不提武汉的公司，你去中国的网上查也好，就是他就基本上就是很少这方面的这个信息。那么为什么呢？就是只把这个长春这个高科技公司，把他的生物公司的主管也抓了好几个人，等等，要严惩不贷。为什么这个有人可以就是溜之大吉呢？这个溜之大吉，你杨先生，你来谈谈你的看法。
对，你刚才提到了长春的公司和武汉公司处理的方式不一样，一个是硬逮捕了啊，另外一个呢是行政处分，让人没办法不进行阴谋论啊。刚才你问到这次中国官方在处理假疫苗事件又和以往有什么不同，我觉得呢整个官僚的反应基本上没有什么本质上不一样，就是说能压制就压制，能控制就控制，控制不住的时候想办法去灭火。他的主导思想仍然是维稳，的维稳的直接结果就是我话语权不能给你放在民间啊，无论它是什么性质怎么来办，得官方说了才是这个正确的，你民间不能够设置议题，这个是维稳思想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结果，这次和以前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两个最高领袖啊做了批示，而且用狠话做了批示，这又不得不让我进行阴谋论一下。刚才我说了一个阴谋论，就是说因为这两个公司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它不可能没有深厚的政治背景。
对。
但是每个背景是谁在干什么？为什么这样的这个人这样处理，那个人那样处理？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区别？
我们都看到了，什么胡锦涛什么都视察，什么江泽民，还包括张德江都视察了长生生物。
好，我继续讲，就是说我们不要忘记了习近平出访之前的那个党内的政治斗争。当习近平进行严厉反腐和往左转的时候。党内人很难对他进行挑战，因为什么呢？往左转虽然大家不喜欢，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里它有它正当性，那么反腐更有正当性，他不好借这个议题来反他。但是正因为这两个事情他得罪了很多很多的人，那这些人等待时机要借其他议题来进行这个反制，那出来了啊，议题出来了，一个什么个人崇拜，一个中美贸易战打得这么烂，这个疫苗的事件出来了。疫苗的事件它和那个这个什么这个长江帆船还不一样，那个虽然非常的痛苦惨痛，
设计人少
过去就完了，毕竟过去完了，这个小孩中了疫苗还有几十年呢，到底会出什么问题，就可能是没完没了，所以是一个非常大的长期议题。这个时候如果习近平处理不好，就成为党内反制他的一个重要议题，也李克强要处理不好，很可能就成为让他继续地位削弱的一个议题，所以这个时候大家纷纷表态。我认为这次有什么区别的话，只有这两个领袖的发言有所不一样，造成了官方反应上的略微的不同。
经理杨先生，你提到这个，就是一般来说政府都是以维稳为这个，我突然想到一点，就是前几天他们在网上出现了一个，就是赵紫阳当年说过的一句话，就是别的国家别的执政者都是居安思危，只有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居危思安。如果这是真是赵紫阳说的话，也挺有意思啊。这个下面教授你来谈一谈，中国是不是一切的事情，不管什么突发事件、说灾难性新闻，都一切的一切都归到这个要这个维稳这一点上来呢？
对，中国共产党呢，本身呢，我就觉得是问题的本身呢，因为 CPC 在我的研究中，那我就说第一个 C 呢是腐败，那么 P 呢是污染，然后第二个 C 呢是犯罪。其实你看中国共产党的治理呢，对待这些儿童，那么其实就是一种犯罪，因为他没有就是真正的人文关怀。那么同样的，当儿童的这些事情出现，无论是以毒奶粉，还是以毒疫苗，还是以四川地震的他的这些学校的校园豆腐渣工程，他最后处理的方式也展现出他不那个就是在意他的这些孩子，他也不在意他的干部，那么他也可以就是说无论是毒奶粉或者毒疫苗，他可以枪毙一些人，那么他可以抓一批人。那么今天的这个事件呢，当然为什么长生公司闹得这么火热了，其中最主要的因为它涉及到高干，因为长生公司它的这个就是董事长的父亲呢，就是高迪呢，以前呢是在吉林省呢做过就是省委书记，所以呢他的这个就是家族呢这个炫耀财富的这种高调的这种生活方式呢，当然激发起了中国老百姓的许多的不满。但是另一方面呢，你可以看到了中国政府这一次他做的那个跟以前处理呢没什么区别，在于李克强的这种表演，人们已经起底就发现了他今天这个照片呢，就是两年前就是发 表的。两年前的毒疫苗事件，他用同样的照片说的是同样的话。那么所以中国的有许多的家长和网民就说了，今天呢也一样的，就中国政府是高高的那个举起，然后呢轻轻的放下。对，所以呢他们的这种最后呢，你看了就是交代了，就是第一要去维稳，要去抓那些就是追求真相的人。那么第三呢，这个事情呢最后不了了之。那么第四呢，就是有一大批的那个受害者呢，其实是那个投诉无门，最后呢只有默默的就是那个在痛苦中煎熬。但是呢，中国现在积累起类似的这种那个带爆的这些人呢太多了，也就是说现在呢中国有这么一些人受到各种的伤害了，现在在一个事件中都没法取得合理的解决，但是他在社会中呢不断的累积。那么所以中国的未来的事件的发生就在于任何的点火，任何的爆炸了，都可能引起许多的所谓的无利于攸关者的围观起哄，让他参与。所以我们现在就不知道，中国政府呢，他现在这种维稳模式呢，在不断的玩火，坐在火山上要去维稳，还能持续多久？
啊，谢谢夏明教授的评论。我念一个，就是五二等公民一个网友的这个观众的这个评论，他说，前国家药监局长郑晓瑜因为腐败乱批假药，导致了许多人死亡而被判死刑。惩治力度够大的吧，又能怎样呢？奶粉有三聚氰氰胺，幼儿园有红黄蓝，健康有毒疫苗，婴幼儿作为家庭的未来，国家的未来，却受到这样的待遇，是没有良心，是可耻，是犯罪，是老百姓的悲哀，是施恶者太坏吗？也不完全是。难道我们自己没有责任吗？平常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对自己造成伤害就嗷嗷叫，我们是受害者也是施恶者。如果我们仍然能活在谎言当中，也许会麻木不仁，会伴随我的一生。这是二等公民说，破风先生、陈先生，你来了评论这位这个网友的这个评论。
对，网友说的就是一个实质，这个假疫苗也好，毒奶粉也好，是制度之伤。它真正的深重的罪恶是一党专政的制度，缺少监督，缺少制衡。说假疫苗，它的关键词是假。说这个假呢，延伸的东西都是假的。比如说这个中国官方媒体党媒所表现的这个谴责是假的，这个习近平的震怒是假的，李克强的批示一查到底是假的。刚才这个长平提到李克强是交代批发商，说得很对，其实还爆了一个重大的政治丑闻。这次李克强发批示的批示的内容跟他两年前2016年对假疫苗的批示一字不差，一模一样。还有一个发的相片，那个媒体发的李克强的相片也都一模一样。居然两年了，李克强没变样，还是两年前的相片照发。你说懒政懒到什么程度？当年的这个中国一看那个朝鲜搞这个核试爆，每次外交部发的声明都是一模一样，什么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啊，又是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等等，一模一样。我当时就是多么懒啊，连一个外交部的发言人的声明都不去改了。现在的总理懒到这个程度，这个媒体懒到这个程度，为什么说他是假的呢？如果说你媒体是真的，那么你就不要搞筛选，不要去屏蔽老百姓的语言，开放互联网，开放言论。如果你的政府是假的，说一查到底，对不起，那就不仅要查高官，还要查制度。那么新闻自由、司法独立，让这个案件独立的得到司法的审核，去看背后究竟是什么权钱交易、官商勾结。如果说你是一查到底的，你是真的，那么你就让这个老百姓舆论监督、舆论说话，然后才能够杜绝。否则的话，他这个一再重复，说在这里提到了，就是说这个说有什么不同，完全没有不同，完全是一样的。刚才建立说了权力斗争，我赞同。只不过呢，这个权力斗争究竟对哪方有益还很难说。比如高俊芳背后究竟是哪一层高官？这个高官属于习势力还是反习势力，才能够决定最后权力斗争的方向是什么？说这个中国网民啊，有一个总结说得很好。说当年的日本也是在东北搞了个731细菌部队啊，现在的中共呢在东北搞了个长春公司，就有一个伪军呢给这个皇军去报告，说报告皇军，我们当年的731细菌部队啊复活了啊，被支那人复活了。皇军说真的吗？说是，说支那人啊改了个名字叫长生，表示长生不老的意思啊。这皇军就说啊，支那人大大的厉害。那个魏军就纠正说错了，皇军这个现在的这个你这个语言太老了，你应该说厉害了支那。另外呢，这个魏军又向皇军报告说有两点不同，说当年的这个我们的731部队啊细菌部队杀的是成年人，他们今天的长生杀的是儿童。还有一个不同，当年的这个731部队是免费杀人，今天的长生是收费杀人。说这些网民的语言啊，才是真正的人民的心声。
有一位观众他叫朱小毅，他的说啊，他曝光假疫苗的主编被免了职，记者被停了职，儿童家长被监了控，疫苗有啥好说的呢？说谎作假靠种鸦片起家，共产党领导一切，不做毒奶粉毒疫苗又做啥呢？ 那个常平先生，你来评论这个观众的说法是不是有点极端？
一点不极端哈。这个刚才这个陈伯辉先生已经提到了，这次很大的不同就是这些网民的这个觉醒，从这一次事件看得出来。都不光是这一次事件，它是之前的一个积累，到这一次呢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民众越来越多的民众比较清醒的意识到自己的处境。这个处境是什么呢？就像刚才几位嘉宾都提到，这个疫苗啊，按说这一次它不是从直接的伤害来说，它不是最严重的，还没有爆出死人的，甚至直接这个受害的都比以前的这个几次疫苗事件这个毒奶粉事件都要少得多。但是它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一种恐慌。第一是恐慌，因为它是一个长期的疫苗，它不是普通的这个防病治病，它是防止大规模的这个而且大面积致人死亡的这个疾病的发生。那而且它是可能很多年甚至是一生的这样一个防疫的问题。那很多家长发现自己这个处在其中，而且呢它不像毒奶粉，我中等阶级我去香港买奶粉我就把这个事情就解决了，疫苗的事情它重新再打其实是一个风险很大的事情。所以呢大家发现自己原来在其中是摆不脱的一种恐惧。再一个呢，以前你知道大家有就当李嘉诚要撤资的时候，这个环球时报带头喊的一句口号叫不要让李嘉诚跑了，很多人都跟着喊。到现在大家发现李嘉诚其实是有办法跑的，真正跑不掉的是这些普通民众啊，这是一个觉醒。另外一个觉醒呢，就是有一句话本来在贸易战的时候就开始流行，叫做你不是我们，你是那个代价。就是中共的宣传中一直有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你要打赢这场贸易战，也要解放台湾，或者也要什么。
你是那个代价。
很多人发现，对，原来我们是那个代价。这次疫苗事件呢，让这个事情坐实了我们和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庭是这个代价。
有一个网友叫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他说疫苗问题是新的常态，希望大家，请大家努力的适应。建立，你是不是大家应该努力适应？
说起常态的话，实际上处理疫苗这样的这个质量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它是一个正常社会的正常的一种法治问题和新闻监督问题。但是到了中国就成了一个最高指示的问题了，最高这个领导不发指示就没办法解决啊。第二个呢，就是说他的处理方式基本上是维稳的方式，每次出了这样的事件他都是经过精细计算，而不是法治的常态下的结果，他是一个精心计算，我把这个官员调走了到那任职了，会不会影响背后的哪一个这个派系，我把谁判刑要枪毙还是多少年，都是经过精细的政治计算而决定的。这种决定的结果以后使得人民进入一个新的危险中，比如说现在打疫苗已经没有厂商的这个明确的标示了，那大家那个到最后我找矛头都找不着了，现在矛头不能对着党和中央，
对，
那政府，但我矛头对着厂商都找不着了，现在一个危险。另外一个，党管一切，既然党管一切，党就要负责任，那么既然你定义一尊，你就要负责任啊，在中国有权无责，这是一个常态，这个常态将会继续下去。我发了个推，我说这是中国官员所有的这个叫权力特供，他特供这个食品，特供药物，特供空气，他权力还特供。这个特供的权力有什么特点呢？我只要权力不要责任，这个就是中国的一个常态，我们不能再接受这样的现实。
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时间不多了，那么请这个夏明教授来有两分钟，你做一个你的这个结论。
对，这里边呢，其实就是中国的这个目前的政权的实质了，其实就是一个党国犯罪了。我认为呢，就是无论中国今天出现的民间的社会的道德的沦丧，还是各种企业它的职业道德职业伦理的沦丧，其实最根本的原因也在于这个政权呢那个贪腐那个没法控制，然后呢这个政权呢利用政权呢成为犯罪，成为那个就是搜刮民财的一种工具，包括这个疫苗的这个反应。 这个疫苗反应其实是强制的，让老百姓让孩子啊，就是用这些假疫苗，甚至在那个就是几天之内，他可以给一亿多的小孩子啊那个注射这个疫苗，然后就来收费，然后来赚钱。所以我觉得就说中国的老百姓呢，现在呢不是说要调侃的问题了，因为我们在美国生活了，我们经常呢就会发现呢，我们的很多的病痛，我们的病症呢，不是因为我们个人的个人生活的原因，而是因为我们的制度的原因。所以医生呢经常问说，你有这个创伤，你有这个问题，然后给我们解释，结果都发现了，你如果生活在其他国家，你就不会有这种问题，而只是特定的中国，包括像假疫苗、毒奶粉或者像堕胎等等，它会造成很多我们的身体创伤。所以我就认为呢，今天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对我们的根本的生命的安全，对我们根本的生命的健康，我们应该采取一些行动，让这个国家犯罪了不能继续下去。
还有半分钟，留给陈宝公先生吧。
每一次遇到这样重大的人祸，中国政府是三部曲、三板斧。第一把斧是领导人表示假装震怒，以严查批示；第二把斧是媒体表示假装谴责，然后暗中删贴那个封锁；第三板斧是把这个矛头对准受害者家属，把受害者家属作为维稳对象和专政对象。这不仅是政府的卑劣，而是中国这个民间、这个民族的最大悲剧。
好，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讨论就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这个夏明教授和陈梦工先生，还有杨坚礼先生，还有常平先生，感谢你们几位的这个精彩的评论啊。欢迎您到这个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是 YouTube 现场来观看焦点对话。那么我是海涛，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见。